主后七十年，到了135年，你知道主后七十年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圣殿、圣城也被毁了。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就终于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，不能再回来了。所以那就是他们2000年的历史。但是以赛亚说预言怎么说呢？神不是第一次召回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召回来，这一回呢是从全世界把他召回来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故事不就是1948年的故事吗？所以1948年，从全世界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在里面，神就把那些犹太人就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就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还有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那严格说来，1948年回来，刚刚48、49、50回来的多半是犹大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。那在巴比伦以前100年，我们这10个支派就失落了，被掳到亚述去就不见了。所以真正从巴比伦回来的是2个支派，一个是犹大支派，一个是巴便雅悯支派。所以从此以后不再叫他们叫以色列人，叫他们叫犹太人。为什么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叫做犹大支派。那最会赚钱的不是以色列人，最会赚钱的是犹太人。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本来是世界最好的农夫，结果现在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。他们学会 international banking 是在哪里学的？是在巴比伦学的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那等到公元前2000年，这犹太人他们终于回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，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流这人血，愿他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牧人一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所以这2000年就是以色列人的分散的历史，很清楚的。那什么时候主就在召聚他们呢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就是大概是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回乡了。而且到1967年，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。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？是发生在神借着古列将军把以色列人带回家。不错，他们现在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。那是指什么？是指第一次的归回。那第一次的归回到第二次的归回离开多少年呢？刚刚好是2520个圣经年，每一年是360天，这一点都不错的，大家可以算算看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今天大家说以赛亚不可能看得那么远，不可能看到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借着谁呢？是借着古列将军。那如果神看不了那么远，如果以赛亚看不了那么远，怎么会看到比古列将军还要晚2520年的事情，只是最近发生的事呢？那请问大家，如果我们说神的眼睛跟我们一样，他不可能预言这个古列将军第一次以色列归回，那如果你要帮助神的话，你要怎么说呢？你要说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是被掳的时候写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现在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归回了，是2500年以后果然归回了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二次啊。这个是第一段圣经呢，你对这一帮人来说，你叫请问你第一段圣经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他们说以赛亚写的，以赛亚写的。好，那现在问题，以赛亚眼睛有没有那么厉害？以赛亚的眼睛就是神给托给他的眼睛，因为神默示给他的嘛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如果你觉得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借着古列，你觉得已经是不可能，你要帮神的忙，说圣经有2个作者。那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刚才这件事是成立的话，那是不是以赛亚是今天写的？有没有可能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？是不可能的事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许多人太低估我们的神，觉得你看见吗？你只要讲说在那还没有发生以前，那么这个像说神话一样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一天这些预言应验在我们眼中。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召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一到1948年，他们在 Tel Aviv 就派了官员，就到了上海，发了5000张的签证，让以色列漂，让所有犹太人在上海漂流的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会奇妙的应验？如果一应验了，就表示说，哎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绝对不可能看那么远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根据那个同样的逻辑，那么今天以赛亚不只有2个作者、3个作者、4个作者，有的甚至是今天写的。如果我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，以赛亚书是1948年以后写的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反而不会相信。所以非常清楚，要让主的话自己来护卫他自己的话。那更奇妙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只是犹大人，还有呢，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包括第10个支派在里面。第13节，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。北国10个支派是以法莲代表，南国是犹大做代表，所以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在他们被掳以前，你看见没？以法莲代表北国，犹大代表南国，他们常常有争执，他们常常有误会。现在呢，到了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他们慢慢就消散了。那么最稀奇的是，最近我们发现说，原来在印度的东北部，有一般的人，印度人，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什么？是马拉西人。所以称他们自己是马拿西之子。那这些人据说呢，最早是沿着丝路就到了中国，然后被追赶，一直被追赶，然后经过了缅甸，最后呢就到了印度。最早他们都是讲华语，都是讲华语的。但是慢慢现在当然都变成印度人了。那么他们自称说他们是马拿西之子，那就表示什么？是失落的10个支派里。如果是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说的是？那当然呢，我们今天有专家要去研究，到底根据他们的背景，根据他们的口传，根据他们的遗传，他们是不是甚至他们可以用 DNA 的？啊，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本来在南非啊，都是一些非洲人。那么发现说呢，这些人呢，根据口传，很可能他们是犹太人。当然很多犹太人不高兴了，怎么可能犹太人是会是黑人？不可能的。而且呢，所以后来呢，最后他们根据口传说去研究，他们是的确是犹太人。那么这个是在南非有一族叫兰巴族的，所以最后研究的人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回到伦敦，就 DNA 证明的结果，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，而且是亚伦一家的人。这个是他们就完全没有想，完全跌破眼镜。所以现在呢，根据这些 DNA 啊什么，可以帮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不是马拿西之子。所以他们犹太人就专门派人去研究，当然他们最后证明说这些人果然是马拿西之子。不过有个问题，这些人都是印度人的，如果你接纳一个印度人，你要接纳所有的印度人。如果今天你走在以色列街头，到处都是印度人，你觉得到底印度还是以色列？所以这个以色列当然他们有政治的考量嘛。所以说好了，可以的，我们现在接受你们，但你们只能有3000人，要经过再教育才可以。所以果然3000人的马拿西人从印度慢慢的就回到什么？就回到了以色列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，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的确是马拿西支派的人，而且是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有照片为证的。那么他们回来怎么办呢？ 他们没有钱的，所以他们需要坐飞机回来。坐飞机的钱从哪里来呢？所以刚好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fellowship， 一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， 这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是 of Jews and Christians， 那刚好是有一半基督徒还有一半犹太人，他们有一个 fellowship， 他们要支援那些凡是认定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不能回去的，要帮助他们。所以呢这个飞机票都是他们出的，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终于从印度就飞回到了这个特拉维夫，这就应验了这里说他们要向西飞，他们不止向西飞，而且扑在腓力士人的肩头上。这个飞机不是在特拉维夫降落，特拉维夫不是腓力士人的肩头上吗？所以很稀奇的，这一段圣经就是那么奇妙的应验。那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的，我们要问：如果今天这些圣经应验在我们眼前，你能够说以赛亚书不止一个作者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甚至你说是今天写的吗？怎么可能这些事情发生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例子，那就是43章。43章呢，就是刚才那一段圣经同样的一件事情啊，不过是个延伸，就是43章第1节：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我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所以这些故事呢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2000年漂流的故事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，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。然后下面说第5节：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召聚你。所以你看见1948年的时候，有些以色列人是从东方来的，那这里的东方当然指着伊拉克，指着伊朗说的，这个西方呢当然指着欧洲来说的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这里没有讲的远东跟远西啊，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，你看很多的以色列人从东方来，有很多人从西方来，那更有的人从远东来，那就从中国回来，还有呢从远西来，这里有人从英国从美国就回来。所以你就发现，当以色列人他们回乡的时候，这个东方跟西方都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再读下去，你发现北方跟南方有问题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赛亚怎么知道啊？以赛亚如果说是第二个作者，他的确看见古列的故事，他知道他现在是事后诸葛，所以呢他可以说，好，那现在既然43章是在第二段里面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第43章，如果第二个作者可以看得远的话，那么神就可以看得更远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一段圣经是到什么时候应验的？什么时候神召聚他的百姓？那当然从东方、从西方、从北方、南方，一定从世界各地嘛。那不是指着巴比伦，不是指着第一次被掳、第一次归回说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是不是第一次归回？不是在这个在什么呢？在这古列将军的号召之下归回的，不是。这跟那没有关系。现在呢，这一次是从世界各地，东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南方归回的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以西赛亚11章所说的那个预言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是当时这些自由的神学一定要把它分成两个作者。其实以赛亚老早就看见了， 以赛亚看见了，因为神启示给他，神老早就看见了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再看下去，这个事果然是应验了。第五节，第六节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可见北方不肯交出来；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可见南方要把那些人扣住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时候，东方没有问题，西方也没有问题，东方是伊拉克、伊朗，远东就是中国，西方的是欧洲，远西呢就是美国跟加拿大和包括巴西在里面。好了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现在问题就是根据这段预言有问题在哪？在北方，在南方。好了，你说北方这个很笼统，南方很笼统，神的话一点都不笼统。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